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您来到澳洲广角。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在这里各个民族的和平相处构成了澳洲的多元文化特色。今天我们首先来参加智利社区庆祝智利国庆日的活动，然后去越南移民聚居的地方和他们一起欢度中秋。看过一场交谊舞决赛后，我们一起去举世瞩目的悉尼海港大桥，领略一下站在大桥顶端一览众山小的情趣。南美洲的智利共和国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并宣布独立，至今已有195年了。每年的918智利独立日是智利人民最为重要的节日，无论是智利本土还是侨居海外的智利人都会以各种方式来庆祝。今天呢，我们去看一看悉尼的智利人是如何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 Fairfield 的展览中心。9月18日呢是智利人的国庆日，那么在这里呢，今天澳洲的智利人也举行他们的庆祝活动，那我们也去看一下到底他们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看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独立日或是说国庆日都是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日子了。这些来自智利的移民们也不例外，在强烈的南美音乐的伴随下，人们或三五成群或全家老幼聚集到这里来庆祝已经独立了195年的故国国庆。
The traditional dancingAnd celebrating the Independence Day, Chilean Independence Day, yeah.
智利人拥有南美洲人共有的特性，他们能歌善舞，文明礼貌，非常好客。
Me gusta el sacristán, toca la campanilla, tilin tin tin, tilin tin tan.
哇，这里是香气扑鼻，撩人嘴馋。这么大的烤肉排，看来智利人的吃肉还是很厉害的哦。
It's our traditional, it's our main tradition is to have barbecues. Okay, un asado. It's two friends get together, put something on the barbecue, and we take it from there. It's exactly the same over here.
他刚才给我们讲啊，智利人就像澳洲人一样，非常的喜欢烧烤。朋友们一见面呢，就是大家一起来烧烤。有的时候呢，可以一个礼拜烧烤一到两次。那么他们主要的肉类呢是牛肉，很少会去用其他的肉类了。
Una viata estaba enferma sin poder disimular. Una viata estaba enferma sin poder disimular.
那么什么是传统的智利食品呢？
Lots of meat, salads, beans, we've got corn and bread.
Toca la campanilla, tilin tin tin, tilin tin tan. Toca la campanilla, tilin tin tin, tilin tin tan.
These 又是什么呢？哦，原来是甜点。这是不是很甜呢？
They're like a meat pie, meat pie, like an Italian meat pie. Yeah. Empanada.
Empanada.
哦，这里面是香蕉派，就像苹果派一样，但是里面的馅儿呢是香蕉，是甜品。
智利人比较喜欢吃甜品，看，这好像是一种清凉饮料，一边配制，一边销售，也挺受欢迎的。让我也来一杯，不亲口尝一尝，怎么知道是甜还是酸呢？
这个就是智利的一种甜品，里面呢有米仁，还有干的桃子和蜜枣。那我们也来试试看是什么味道，甜甜的，酸酸的，还蛮清凉的哦。
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智利的国旗，有拿在手上，有穿在身上的，看来海外的智利人也拥有浓厚的乡土情怀。
那么这个呢就是智利的国旗了，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颜色，是蓝的、红的还有白的，然后上面有一颗星。
红色代表烈士的鲜血，白色代表安第斯山高峰的白雪，蓝色代表海洋，星星代表了独立和自由。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安第斯山脉西麓，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智利曾是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政府统治了智利近300多年。1810年的9月18日，智利人开始自治。八年之后，智利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智利共和国。智利的首都是圣地亚哥，通用语言是西班牙语。当地的智利俱乐部克罗克罗为了筹办今天的庆祝活动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100多名会员在这一天一大早就来做义工了。克罗克罗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怪？这可是智利最有名的足球队的名字。
Today we're hoping for around 7,000 to 8,000, and what we're doing here now is millions of them doing it in Chile and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we got a lot of migrants in Sweden, France, in America, in Italy, in Spain, and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ey're celebrating our national day today.
人们以传统的装饰、传统的文化、家乡的食品、家乡的歌舞，重新体验故国智利的生活。
It's like in Chile. It's like in Chile. The meat and everything is the same thing. I feel here like at home. Yeah.
It's traditional clothes.
Where from?
Mexico. Mexico. From Mexico. Yeah.
We come every year with the family to celebrate the National Day.
澳洲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以其宽容为每一个种族都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200多年前，西方现代文明被英国人带入澳大利亚，但它并没有能够完全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许多土著人的孩子仍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教育，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为此，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市的圣约翰学校通过教授土著绘画艺术来帮助土著青年融入现代社会，以便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
这是一群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后代，圣约翰学校的艺术骄子，2005年8月26日到9月5日，他们专程到墨尔本举行画展，向人们讲述自己的土著文化和土著社区。但是你可知道，这些学生并不适应传统的中学教育，要不是学校为他们设置了专门的艺术课程，他们早就离开学校了。
We use art as the medium to teach about numeracy and literacy. So all the students, they're not just painting, they're telling us a story about their culture, but also.They're writing profiles and they're doing the business side of selling the paintings.
土著艺术家安东尼是学校专门为这些土著学生聘请的辅导员。
And the program is access to work, and art is one of the vehicles we use to help these guys work out their employment possibilities. So yeah, and we've just come down here to.Bring the artwork down to show other people and to teach these guys how the art scene works down here. So,
到墨尔本办画展是学校开展的一次教学活动，它使学生通过绘画艺术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同时向人们介绍自己的文化和土著社区。
My name is Graham Paddy, and
Paddy 今年17岁。来自澳洲中西部的一个只有400人的土著部落。
My name is William Ramsey. I'm from Western Australia in the Kimberleys.
威廉姆也是17岁，来自西澳的一个大约有500人的土著社区。
My name is Harold Robert Goodman and
哈诺特今年17岁，来自澳洲的北领地，一家21口人单独住在那里的一个定居点。对这些年轻人来说，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也会很辛苦，尤其是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交际舞最早起源于英国，在欧美国家的庆祝活动或者是家庭聚会上，时常有舞会相随，人们都会盛装出席。在下面的这场交际舞决赛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标准舞的浪漫轻柔和优雅妩媚，拉丁美洲舞的明朗轻快和热情奔放，还可以看到现代摇滚舞的无拘无束。
2005年9月10日晚，由南澳华人福利会主办的首届多元文化交际舞大赛决赛在阿德莱德市政厅隆重举行。200多位来宾在观赏参赛者出类拔萃表演的同时，也亲自体味在高贵典雅的市政厅翩翩起舞的特别感受，度过了一个美妙难忘的夜晚。此次交际舞大赛分3个参赛项目：交际舞组、拉丁美洲舞组和摇滚舞组，每组设有冠亚、季军。经过上周末的预赛，共有10对选手进入决赛。大赛主持由师兄弟海产公司的凯斯先生和 Rick 先生担任。南澳华人福利会会长宋和瑞芳女士和阿德莱德市长 Michael Hobson 先生分别致欢迎词。宋和瑞芳女士说，在参赛者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越南、德国、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人们，这是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能共同生活在澳洲、融入澳洲的最好证明。非常感谢参赛者和来宾对大赛的支持。很多华人朋友都没有来过市政厅，但是他们已经是澳洲公民很多年了，今晚第一次来市政厅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很高贵典雅的地方，有富丽堂皇的灯饰和装潢。市长 Michael Hobson 先生也表示，能在市政厅举办这次首届多元文化交际舞大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宋和瑞芳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南澳华人福利会举办本次大赛不仅仅局限在华人社区，有多个其他社团的支持，充分体现了南澳社区多元文化生活的和谐和多姿多彩。交际舞最早起源于英国，属于双人舞，具有良好的社交功能，颇能符合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步调。越是生活水准高的国家，交际舞越是兴盛。欧美国家举凡有任何庆祝活动或者是家庭聚会，都有舞会相随，人们都会郑重其事盛装出席。大赛中，来宾们不仅能欣赏到标准舞的浪漫、轻柔和优雅妩媚，拉丁美洲舞的明朗、轻快和热情奔放，摇滚舞的无拘无束和热情活泼，同时也欣赏到参赛者精心修饰过的外表，包括美容美奂的服装与各式发型的搭配，的确令人赏心悦目。比赛中场休息时，来宾们纷纷下场，随音乐翩翩起舞，享受参与的快乐。处在争分夺秒的紧张社会中，舞蹈也正是人们疏解压力的最佳休闲运动。在参赛者中，有从事舞蹈30多年的老将，也有合作几个星期的新秀。选手 Peter 和 Judy 告诉记者，他们参加这样的比赛已经有多年了，在一起合作也有4年了。他们从一个中国朋友处听到这个比赛的消息，于是决定来凑凑热闹。他们感觉到这是一次组织周到的活动，能在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参赛者度过这个夜晚，感到很愉快。选手 Rebecca 和 Cork 可以说是本次大赛最年轻的一对选手，他们曾在4年前做过拍档，这是他们重新拍档的第4个星期，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记者问他们是否会很紧张，他们说不会，感觉很有趣。在大赛决赛中，只有唯一一对华人选手郭景光先生和李小珍女士， 他们二人在南澳经营一家名为南北航的中药材批发零股行。李小春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二人只学过一年多的舞蹈，跳舞对于他们来说纯粹是业余爱好，以前没有参加过这样正式的比赛，今天是全新的第一次。在来宾中有许多是不同参赛者的支持者，这几位小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们是二号选手的支持者，他们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一次聚会，并感谢华人福利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在轻松愉快的音乐中，令人兴奋的比赛结果终于揭晓了。交际舞组的冠军由六号获得，拉丁美洲舞的冠军由二号获得，摇滚舞组由九号与 Rebecca 和 Coco 获得。这一对最年轻的选手在本次大赛中脱颖而出，同时获得总体冠军。唯一的华人选手郭景光先生和李小珍女士获得摇滚舞组季军奖杯。这是新唐电视台记者魏军、丹丹、阿德莱德报道。
悉尼海港大桥不仅是悉尼的一个象征，也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悉尼大桥以其刚劲雄伟的造型而享誉国际，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宽的独立拱桥。悉尼大桥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允许游人攀爬到桥拱顶端的大桥。好，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摄影机的镜头一起去攀登。
每一位来到澳大利亚悉尼的人呢，都会被澳大利亚的美丽祥和的气氛所感染。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冒险，我们要去爬悉尼海港大桥。Let's go！ 上桥之前呢，每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这是有一些它的条件呢，肯定是证明你读过了，证明你知道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好，下面是酒精测试。
测试指标必须低于 0.05 才可以被允许去攀登大桥。好，过了。
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组出发，那么一组最多有12个人，然后每个人一定要穿上他们特有的这种安全的制服才可以。好，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喽。
Please be you.
这是每个人的 uniform 制服。
每个攀登的人都需要换上规定的制服才被允许爬桥。
这个衣服拉锁是在后面的，所以不要穿反的哦。哒哒哒！
每个人必须掏空口袋里的东西，你可以把你的随身物品锁在旁边的小柜子里。
好了，最后一步，金属检测。OK， 过了。
快点别黑。
我们还必须带上腰带，这条链子是和栏杆连上的，也是为了每个人的安全。出发前我们还要接受一点培训。
一定要 hold 住底下的绳子才可以上路。
尽量不要带不必要的东西上去，因为万一如果有东西从桥上面掉下来，那对下面的行人和车辆都是很危险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定要有这个链子的，所以它才不会掉下去。
每个人身后都挎了一个小黑包，你猜是什么？其实是一件外套，上面还有大桥的标志。在桥上有的时候风很大很冷，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穿。
想管他要一个帽子，上面有大桥的。
现在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需要先到大桥底部，从那里开始攀登。攀登悉尼大桥这个项目是在1998年开始的，每天大约有500到700人来爬桥。夏天的人就更多了，最多的一次据说有1600人。攀登可以在早上，也可以在晚上。这个项目只有在天气很糟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悉尼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天然良港，港湾总面积为55平方公里，口小湾大，是澳大利亚进口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海港大桥选择了两岸距离最近的2点修建。桥身的高度，10万吨巨轮都可以在桥下畅通无阻， 保证港口的商贸效用不受影响。悉尼海港大桥是世界上最宽的独立拱桥，它的宽度是49米左右，高134米，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允许游人攀爬到桥顶的大桥。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幸运。那么以前呢，只有可能是维修工人和油漆工人才能够有机会爬到大桥上来，而今天呢，我们就站在大桥顶上。这个爬桥活动呢，是从1998年10月1号开始的。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原来桥上有的，只是加了这条钢缆绳，因为是安全的问题。
这座大桥从酝酿到建成，前后一共花费了100多年。从第一张设计图在1857年完成，其后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24年悉尼海港大桥才破土动工。1932年3月19日正式竣工通车。悉尼大桥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拱架，它的拱架跨度为503米，加上两边的引桥是1149米，它是单孔拱形，这是世界上非常少见的。整个大桥架在两个巨大的钢筋水泥桥墩上，桥墩高12米，两个桥墩上还各建有一座塔，塔高95米，全部用花岗岩建造。
大家知道这座桥建立以后呢，每天呢真的是这个来来往往的车辆呢川流不息的，它有8条这个汽车线，南北各4条，那么还有2条火车线，还有1条是自行车道，还有1条是行人道。当然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新的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走的爬这个悉尼 Bridge 的一条道。这座桥建立以来，每天有多少辆车这样来来往往在大桥上？
286,000 a day.
My God,
that's a lot.
286,000，286,000个车次每天跨过雪梨大桥。
这座桥的建成便利了南北两岸的交通，带动了北悉尼地区的发展。近些年，由于交通日益繁忙，在桥下又修建了海底隧道。目前悉尼大桥的交通完全由电脑控制，桥上还有巡逻车巡逻，随时处理各种情况，使大桥始终保持畅通无阻。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站在悉尼大桥的最高点上，这是最佳的景点，来俯瞰360度的海景。那在我的背后呢，就是最著名的 Opera House 雪梨歌剧院。 Where are you from?
站在桥顶可以欣赏到悉尼港360度的风景，远处迂回曲折的港湾，附近的悉尼歌剧院和皇家植物园都一览无余。
后边呢就是城里的景色，大家看一下那边呢，看着不起眼，那个地方叫做 Mrs. McCurry's Chair， 是麦爵里夫人的椅子。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呢？那传说是在麦爵里先生当总督的时候，麦爵里夫人经常坐在那边欣赏这边的美丽景色，很多人结婚的时候都会跑到那里去照照片，因为会在雪梨大桥当作背景，然后前面是歌剧院，真的是永恒的回忆。
在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岸的总理府和重新开张的月神公园。现在飘扬在桥顶上的这面国旗是澳洲国旗，另外一面是牛省的州旗。在不同活动的时候，这面州旗会换成不同的旗子。
这座大桥的建成呢，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把南北悉尼两个结合成了一体。那么以前呢，就要靠这个渡船啊，或者绕过很远，从北面到南边。
这座桥用了5.28万吨钢，9.5万立方米的水泥，桥塔、桥墩共用了1.7万立方米的花岗石。建桥用的油漆有27.2万升， 共有1400人，花了8年多的时间才建成，耗资达1350万澳元。这在30年代时是比较罕见的。
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给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大家看到这里边呢有很多这个铆钉啊，你知道这个桥啊一共有多少颗铆钉？
The bridge is held together by 6 million rivets.
600万 6 million
put in by hand.
每一个都是手工放上去的，它是真的是很特殊的。我们下面让 Barry 来讲一下。
It's back in those days as well,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safety equipment. So as you could imagine, you would have only had your own safety skills of balance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 rivets are a solid piece of metal. They were heated up in a small furnace.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a hot piece of metal from here to, say,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to throw it. So from here, a large pair of tongs would throw the rivet to one of their friends out there who would catch the rivet in a small paint tin.Take out the hot rivet as a solid piece
hot,
of metal.
Hot?
Yes.
Through the hot one?
A hot rivet. Hot enough so the metal was soft so they could mould it. It was then put into pre-drilled holes. The heads of the rivets, the dome shapes, were moulded top and bottom. And as the rivet cools, the metal contracts. This squeezes the plates of steel together. There's no screws, no bolts, all welding in the Sydney Harbour Bridge.
Wow, 简直是太神奇了。
在悉尼海港大桥正式启用之前，有96个火车头，相当于5900辆汽车的重量，在桥上试行，以测试桥的承受力。
说到悉尼大桥的剪彩呢，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本来呢，它是在1942年3月19号正式这个大桥开通的。那本来是应该是澳洲的那个牛省的那个总督来要剪彩的，这时候呢，冲出来一个人。他呢骑着马拿着剑，然后他就过来把那个缎带就给砍掉了。他说以这个最敬爱的新南威尔士州人民的名义，然后他宣布这个桥开通了。那然后他当然就被警察抓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被罚了4英镑 是因为他把那个缎带弄坏了，然后被罚了5英镑是因为他的无理行为，但是最后呢是庭外和解了。
悉尼大桥的建成也丰富了澳洲人庆祝新年的节目花样，每年大桥上的新年焰火都聚焦了世界的目光。导游告诉我们，悉尼每年花在新年焰火上的费用大约是500万澳币，但是表演一种花样就要耗用4.5吨的焰火。新年焰火的准备工作通常要6个月，在桥上部署礼花就需要花1个月的时间。
好美，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的。人家说啊，去法国要去埃菲尔铁塔，去纽约呢要看自由女神像，那么到悉尼呢一定要来爬悉尼大桥。
下次如果您有机会到澳大利亚来，不要忘了来攀登雪梨大桥哦。
看完了我们的节目，您是否也想去攀登悉尼大桥呢？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